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这几周的信息呢，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的西乃山，西乃山的脚下呢，神在这个西乃山上面降临，然后极其威严的降临，然后这是他神呢与这个以色列人第一次的正式的这样会面了，然后呢，神就在那边在西乃山上就颁布了这十诫，十诫就是神家里面的一个律法。我们称为家法，神的家法，那其中律法呢，这个它浓缩版就是什么，就是十诫，十诫。那这是我们上一周主题，看了十诫。那十诫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浓缩版，对不对？因为律法呢其实还有很多很细腻的很细节的规条，那我今天呢，我就选了几条经文，跟大家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盼望我们能够从当中里面可以看到说神的仁爱与公义都是隐藏在这些规条里面的。那本来我选的经文比较多，是在这个23章1-13节，有13节，但是在预备的时候呢，我慢慢的就开始有感动了，希望能够讲更深刻一点，更深一点，所以最后决定呢，我就怎么样，就只今天我们就只看这13节当中只有少数的几个经节，这样就够了，好，那我们在进入这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律法。我们常在讲律法，旧约律法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好，这个律法。所以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呢，律法一般是被看作是有三个部分的或三个类别的，有一些呢律法的规条呢是左上角的。也就是礼仪的部分，比如说什么，比如像建造会幕，比如说祭司他要怎么样的献祭的，还有那个就是如果进行献祭等等，这些都是礼仪部分的，这些也都是算律法。另外一类呢，就是在右上角，右上角这个就是所谓民事部分，民事的部分，这里是跟法庭是有关系的。定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处之间，他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彼此相待，如果有这个冲突的时候要到法庭上面应该要怎么样来判决，这是民事的部分。那我们待会要看的这些经文，弟兄姐妹刚刚念的这些经文呢，其实都是在民事部分的范围的，他们都彰显了神的仁爱与这个公义，神仁爱公义。所以当以色列人当中若有了冲突以后呢，他们要去见这个去见这个判官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根据律法的这些条文来去做判断的。所以我们知道左上角这礼仪的部分呢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右上角呢这个是民事部分，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两大类呢都是以下面这个十诫作为怎么样作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可以不例外知道，上一周我们提到十诫呢也是这样分成两部分，前面四诫是谁与谁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后面六诫是谁与谁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是十诫。所以十诫你可以看到出来，十诫就是这整个律法的一个基础，在最底下像磐石一样，这边画了一个磐石在那里撑住的。所以上面的这个礼仪和民事呢都是建筑在这个磐石上面，这律法的基础上面所被建造起来的。所以这三类上面的是两个，下面这一个呢，三类呢我们就统称为旧约的律法。这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约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的新约的信徒，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继续之前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我们新约基督徒到底还需不需要遵守这些律法的规条呢？那如果不要的话呢，那我们还需要去研读这些旧约的律法吗？需不需要呢？这是我们一开始会有的疑问，对不对？其实呢，在关于这个问题呢，主耶稣曾经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讲到律法的两面性，两面性。他说什么？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但律法的什么？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都要成全。看到没有？都要成全。 耶稣还说他来呢，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怎么样成全律法。所以你从耶稣所讲这话里面可以看到律法的两面性，一方面讲到律法能不能废掉，不能废掉，是要存到永永远远的，是永远长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又说律法怎么样，是需要怎么样被成全的，他来就是要去成全这律法的。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说什么呢，可以看到说律法是不是有它不足的地方，是不是一定有不足的地方吗？否则为什么要去成全它呢？对不对？就不需要神去亲自去成全它。所以这个就看到律法是有不足的。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律法就好像怎么样，律法就好像是一个必要条件，律法是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它是一个必要却不充分的一个条件。所以我打一个比方说，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学的是什么，我们小学的时候学的是算术，怎么样？然后到中学的时候我们学什么呢？我们就学代数 XYZ， 有没有代数，对不对？所以这个算术和代数呢，它是解决大概是基本上相同的问题，但是呢代数怎么样更强大，对不对？它应用性更好使用，这个工具非常好使用。好，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知道说代数这么好用的话，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问一个问题，今天的小学生为什么还是要从算术开始呢？为什么？因为算术是基础啊，对不对？算术是代数的一个基础，所有基本原理都是在这个算术里面的，然后再发展成是代数的哈。所以如果算术学得好的话，会有怎么样？会帮助我们去了解代数，更加的能够明白代数的意义在哪里嘛哈。所以这里面就同样道理也是一样，耶稣来他不会去废去这律法的一点一划，所有的律法精神都会怎么样被保留下来的。都可以在新约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啊。所以旧约到新约，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概念，旧约到新约它有个连续性，它不是突然断裂了啊。就像有些人讲说旧约神很凶暴，然后新约神很慈爱，这种讲法都是很错误的啊，不是这样的。从旧约到新约是有个过渡，有个非常连续的啊，非常连续的。所以同个时候我们看到律法是不足的，人是不能靠着律法来得救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新约信徒里面。但是呢，又可以看到说，旧约的律法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哈。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旧约的新约的这些信徒呢，需要把这旧约的这个律法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哈。我们不能靠律法得救，我们刚刚说的很清楚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律法是有功用的哈，律法可以带领不信主的人知罪，这是律法的第二功用。律法呢也可以带领我们已经信的这些人呢知罪，这是律法的第三功用。我再讲一下哈，律法它第二功用，它是带领那些不信主的人可以知罪的。律法像镜子一样，律法的第三功用呢是要带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可以知罪的，让我们走在正道上面。我们教会正在建堂，对不对？未来希望盼望有了堂以后呢，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成人主日学啊，这些细节方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讲得更深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了一个背景知识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今天的经文啊。我们再一次啊，今天的经文都属于民事的部分啊，民事的部分可以让我们来体会品尝一下啊，为什么这些经文里面可以彰显神的心意。可以彰显神心意，可以体现出神的那种仁爱，体现出神的那种公义来。好，我们就来看23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23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OK， 这里讲了蛮长的一段经文哈，但这里面讲到一个现象，有一个现象是律法要禁止的。好，这里面讲到，首先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水众或叫水火，水众和水火大家知道吗？这比较文言文一点哈，水众水火就是怎么样？就别人做什么，我就跟着别人去做什么，这叫水众水火。我们在观察小孩子的行为里面，特别容易发现他们有这种水众水火这种行为， 啊，为什么呢？一个孩子，他是不敢过马路的，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是父母禁止他不可以一个人过马路，对不对？可是只要怎么样，只要有一个孩子愿意带头，真的走过去的话，其他孩子会怎么样呢？就跟着去。大家都知道，爸爸妈妈绝对不允许我这样自己过马路的，没有大人陪着哈。结果呢，只要看到有一个孩子跟着 走过去，就越来越多孩子一起跟过去。这就是怎么样？就是随众随火哈。所以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哈，儿童主日学、青年主日学，我们都非常需要了解的问题，需要看过孩子哈，不能让有人带走做坏事，然后其他孩子就跟着上去哈。因为这是人类罪性的一部分，人类罪性的一部分。当人多的时候一起做，我们就有安全感，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做的事情呢哈是对的，可以这个理直气壮一点。人少我不敢做，但人多的时候我就敢做了哈。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这个时候他才刚刚脱离埃及，脱离奴隶身份，他们还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呢，神在这边他就用神的加法来去治理他们。神在这边所做的呢，就是防止他们随火随众，简单的来说就是要防止他们多数暴力。大家有没有听过多数暴力这个概念？多数暴力，所谓的多数暴力呢，就多数人形成一股力量去压制少数人的现象。我这边再讲，稍微讲远一点哈。我们常常以为美国它是一个纯粹的民主国家，对不对？美国是不是纯粹的民主国家？每一个人都享有一样的权利，然后就最后就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对民主啊民主的概念哈。在历史上哈，这种所谓纯粹的民主国家呢，很容易怎么样呢？就形成了多数暴力了，多数暴力哈。讲个简单的例子，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德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哈。因为理论上希特勒是被选出来的，而以色列对外国这种侵略行为有没有得到大多数百姓的这个赞同的？有的，大部分都赞同他的，这就是多数暴力了哈。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当多数人形成一股力量的话，他就压制少数人的声音。所以当时的德国有些良心分子啊，反对国家做这种事情，但是他们都被压制下去了。所以如果一个政治体系啊，它只是单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时候，就很可能会形成一个多数暴力。所以更精确的来说，美国是什么呢？美国是什么制度呢？美国其实是一个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啊，它当然是一个民主啊，以民为主的民选的这样一个政府，但是它也强调各种共和的精神啊，共和的原则，也就是说，美国非常强调是分权和制衡，分权和制衡。我刚刚说每一个人哈，纯粹民主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权利都相同的，但是在美国不是这样子，美国不是这样。个人各种组织它的权力是不一样的，但是彼此的制衡。比如说美国有司法，有立法，有行政，三权怎么样是分立的，权力是不一样的，但它彼此制衡。联邦和各州是不是也是一样？联邦和各州也是一样，他们也是分权，权力不一样，但是他们在彼此制衡。甚至我们这些投票的人和那些我们被所选举出来的那些政府官员，我们也是一样，权力不一样，对不对？像一个总统权力多大，但是我们也是彼此制衡嘛，对不对？他得要按照我的心愿，我选他，他按照我的心愿去做事，否则下次我就不选他了，这也是一个彼此制衡。所以这就是一个共和的体制哈。所以因为有制衡呢，就很大程度去降低了这所谓的多数暴力的问题哈。所以圣经这边讲到随众、随火的行为，就是要避免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中形成一种多数暴力的问题。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你知道有些在农村里面，有些所谓家法、私法有没有？ 政府管不到的地方，就开始施法，一些人就为重了，然后就欺负那少的人，那少的人要听多的啊，就是这样子啊。虽然圣经在这个时候呢，啊，圣经写律法的时候，它并没有啊启示我们所谓的民主共和啊这种观念在那里面啊，它甚至是一个在旧约时候，以色列百姓是一个神权政治，它不是民主也不是共和的，它甚至是一个神权政治。但是呢，神这里是完完全全知道人的罪性的，神完全知道人会干出什么事情来，所以神就在他的律法当中已经指定了，已经命定了这个人类所共有的这个问题，神要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多数暴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条经文里面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不可以随火，不可以随众，然后这边讲到不可以随火随众当中，而且是这样，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做假见证。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人啊，这是已经距离多少年了？3500年，是吧？3500年以前，那时候有没有 DNA， 有没有科学鉴定这些事情？没有，对不对？所以众人的见证啊，就成为一个更大比例的一个证据了，对不对？现代人当然这个见证很重要，但还没有古代那么重要了。现代人可以依靠科学的这种侦测，对不对？这些来帮作为辅助的，当时没有，所以众人见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神在这边怎么样？禁止他们做假见证，禁止他们做这个散布谣言，大家一起做假见证这种事情哈，因为这样会害死一个人的，这样会害死一个人。所以十诫，我们上周谈到的第几诫，大家有没有印象？第几诫讲到要禁止作假见证？不记得，我也不记得。第九诫哈，是第九诫哈。所以这里面就提到集体作假见证，集体散布谣言，最后结果就会往这怎么样？趋往正直，趋往正直。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现代有没有这种处境的呢？有没有呢？有没有？这就是凌霸，或霸凌，对不起，霸凌哈，这就是霸凌，对不对？我们经常听到霸凌，是不是这样的？霸凌很多时候是发生在学校里面，也会发生在社会当中哈，甚至在教会的大人中间都会有的，都有可能会有哈。然后呢，还有怎么样，在儿童主义学里面。儿童主义学、青年主义学都有可能有霸凌的事情哈，可能单独上一个人讲了一句话，对另外一个人的伤害是小的，还 OK 可以承受的。但是，一旦这种谣言啊，现在你知道社交媒体对不对？这个谣言一散布出去的话，很多这样谣言，很多人在传这些谣言的时候，累积起来的结果就会对当事人造成很大很大、很严重的一个伤害的。这就打个比方，就是我如果打你一拳，对不对？轻轻打你，就是打你一拳，我觉得你应该承受得住。OK， 那就这样子。可是我只是想给你一点颜色看啊。但是每一个人都跟我这样一样想法，都是就打那一个人，结果那个人会怎么样？他就承受不住了。霸凌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为什么有些人被霸凌要自杀？你觉得说有你单独来看一些人讲的话，只是就很轻微的一句话嘛？可累积起来就不得了了，就可以把一个人打倒的哈。所以不管是基督徒也好，还是教会也好，神的百姓，在我们当中绝对要杜绝这种集体作恶的事情。这是这一段经文，当时是神告诉以色列百姓的。那大家觉得这个能不能应用在今天教会里面呢？是一样一样可以应用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里面特别要讲要爱你。我们再来看第三节，第三节，我们说过这些经文都是跟这个民事有关系的，对，跟诉讼是有关系的哈。因为一旦跟这些经文有了冲突以后，老百姓的这个行为有跟这些经文有冲突以后，就要上法庭了啊。他怎么样判断谁对谁错呢？就根据这些经文嘛啊。那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见呢，以色列人他要蜕变，从这乌合之众成为一个有纪律，成为一个 有美好见证的民族，首先他的怎么样，他的司法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的司法系统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公平，必须要公正的哈。所以还大家有没有记得有印象，在几周以前我们讲到十九章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快要到西乃山下的时候，已经到西乃山下的时候，摩西的丈人，他的老丈人来看他的时候，结果为了要解决这个摩西的，要分担摩西的这个责任，就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有没有？是分析摩西什么责任呢、啊？有没有印象？是诉讼的事情。当百姓有诉讼事情带到摩西这边来的时候，摩西一个人从早到晚管不了那么多事情了，所以最后就设立了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民族当它被建立起来，次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他们的司法系统必须要被建立起来哈。所以在十诫里面，神也就特别在第九诫，我们刚刚说的，定规了说不可以做假见证来陷害的人。所以神在人间里面设立的这个司法系统哈，还有司法精神，目的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彰显神的一个公义、公正，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就来看哈这一节经文了哈。这节经文这里说，在争讼的事情上面，也就是在法庭上面呢，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偏护穷人哈，就是偏袒穷人，不可以偏袒穷人哈。这说实在，这一节经文的提醒是令人有点意外的，有点令人意外。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因为圣经不是最最照顾穷人的吗？是不是这样？律法当中有很多很多如何照顾穷人需要的这些经文、这些规定的，圣经是非常非常照顾穷人的。那为什么这边说不可偏袒穷人呢？哈？我们知道旧约里新约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怎么样照顾穷人？大家有没有印象？就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们忽略了谁的这个需要？寡妇，一群寡妇的需要，好，这些寡妇需要，结果就引起了教会高度重视，有没有？把教会甚至组织结构都改变了，来去针对寡妇需要来帮助他们哈。所以新约的教会他们都有造册，为寡妇造册登记。哪些人是教会有责任要去照顾他们的？所以不管是新约，不管是旧约，都非常看顾那些孤儿寡母，看顾那些穷人，那些需要的。所以这一点经文里面，这一节经文就有点意外啊，叫我们不可以偏袒穷人啊。原因在哪里呢？哈，到底原因在哪里？很简单，刚才说过哈，多数人并不一定是对的，对不对？多数人不一定是对的，同样的道理怎么样？穷人怎么样？也不一定是对的，穷人也不一定是对的啊。就像今天美国法律也是一样，每次判案的时候呢，男女双方要争养护权的那个监护权的时候，都谁赢？都是妈妈赢，对不对？妈妈赢，是不是所有妈妈都对的？不是啊，我就认识两个弟兄啊，都是跟妻子闹上法庭，在没有信主的时候。闹到法院争养护权的，那两位弟兄好得不得了啊！那太太全部都出轨的，两个太太都出轨的，所以他们就很生气。这些男人哈、啊，就在美国也形成了一股 voice 啊，就是说什么，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定是男人做错事情，女人也会做错事情的。啊，这边也是一样啊，这边也是一样，多数人不一定是对的。穷人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坚守原则，对的就是对，错的就是错的，把神的公平与公义要看得比我们自己对穷人的那个同情心还要更加重要。这是圣经在这一节里面要求我们的。所以同情穷人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善事，但是当这个同情心呢、啊，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合乎神公平与公义的正义的这个所限制、所约制的、所制约的，应该这样讲啊。 所以我们常常说真善美，真善美，大家有没有听过？真善美，我们可以不可以善美真？可以不可以这样讲？有没有讲善美真的？不行哈，真善美哈，这次序是非常重要的哈。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东西，很吸引眼球的东西，是美的东西，但是动机却是邪恶的，有没有？因为比如说色情，对不对？色情就是一个例子哈。同样道理，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东西呢，它是非常良善的，比如说恶意，这个善意的谎言，你们听过？这是好的，但它真不真实呢？它却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知道真善美的次序非常重要，美的东西一定要接受善的约制，善的东西要更高一层，它还要接受真的这个约制的，否则呢，出于同情心的这种善心，在尊颂的事情上面，那边所讲的偏袒穷人或偏误穷人，那绝对不是讨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圣经它是怎么样看待穷人、富人这种现象的？圣经怎么看的呢？圣经不主张像社会主义那样子啊，追求财富的人人均等，追求每个人都均等啊。其实那样最后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最后结果往往就造成了劫富济贫的现象啊。圣经更所以从圣经的道理是说不，它就是。接受了社会存在这种富人也存在这个穷人的现象，不是说一定是对的，社会不是一定是对的，有很多地方错的，但他允许这样的现象，以避免说怎么样，就像很多政治口号一样说要均富的，搞到最后是怎么样，就是劫富济贫，是均贫，是均贫。所以圣经他不会怎么样，他不会认同 Robin Hood，有没有听过 Robin Hood 罗宾汉啊，劫富济贫，不会这样认同的啊。在这一点上，圣经立场怎么样？他是接受在罪人的世界里面，同时存在着穷人，也同时存在着富人。圣经没有再多讲啊。然后，圣经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要求。圣经对富人有对富人的要求，对穷人有对穷人的要求。他没有说你们要变成一样的有钱，没有这样子讲的啊。所以回到这一节经文，在赠送的事情上，偏护穷人、偏袒穷人，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所以圣经没有在鼓励 Robin Hood 啊，罗宾汉。如果我们不公道，我们偏袒穷人的话，最后就是我们是自以为意啊，自己觉得很正，你看我对这个人很好。结果呢，我们就伤害了神的公平与正义的一些原则，这是不对的。我们再来看第四到第五节，这是神的律法，教导他们要彼此如何相爱，教导这以色列人彼此相爱。这边讲到什么呢？四到五节这边很有意思，讲两段，其实都差不多的一样的意思。他讲到一个以色列人碰到另外一个以色列人，是仇敌，是仇家，是这个自己看不上眼的不好的人。他说如果这律法规定，如果这个仇家仇人呢，他的驴或者这个牛呢怎么样丢了，怎么样就要帮助他，帮助这仇人把这个牛啊驴啊给找回来，或者说这驴呢被压得垮在地上了，被那个上面驮的那个货物啊驮太重了垮在地上的时候，也不要跑开来，要在当地在当场来帮助这个他的仇人仇家，这律法是这样规定的啊。这就是要他们怎么样，要彼此相爱，要以色列人之间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圣经里面弟兄之间的彼此相爱啊，是非常非常被强调的一件事情啊。在旧约里面一开始，当雅各十二个子孙生出来，以色列还没有繁衍成一个大民族的时候，一开始就有弟兄不和的问题了哈。所以雅各的几个儿子呢，就把这弟弟哪一个弟弟给出卖了，约瑟就把他给出卖了，有没有？后来约瑟到了埃及就做了宰相嘛，对不对？ 做宰相了以后，然后他在后来和这个哥哥们有个和解，哥哥们悔改了，然后这个约瑟呢，他也原谅了这些哥哥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读过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感人，那个弟兄之间彼此和睦，彼此最后能够在这种那么大的恨当中，仇恨当中，最后能够弭平，然后最后能够和好。所以我们在这段故事里面看到说，约瑟他受了很多很多苦，约瑟受了很多苦，但是他一个美好的见证呢，就影响后代的以色列人，还有我们新约的教会，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像约瑟一样，要能够跟弟兄姐妹呢彼此相爱，甚至要饶恕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这里要留意一下，这一段经文讲到彼此相爱，神是教导什么样的人要彼此相爱？是教导谁？是以色列人，以色列这民族，他人与人之间彼此要相爱。所以以色列作为与神立约的一个团体，爱呢，首先就是要从圣约的这个团体群体当中能够怎么样被活出来的，这是神在这边的一个要求。爱首先要在与神立约的这个群体当中被活出来，这是神要求他们的。所以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问那个牧师，我说当我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到底是要帮助那个主内的弟兄姐妹先帮他呢，还是要先帮这个不信主的这个朋友？当我看到两边都有需要的时候，我到底要先帮谁？你们觉得呢？两个，你答了每一个人都会被人家攻击的。我当时心里面我期望的牧师回答什么？我当初是非常有传福音的负担的，我很想要传福音负担，所以我说这个答案不很简单吗？我们当然是要帮助那些传这个福音朋友嘛，帮助慕道朋友，不是吗？结果那牧师的一个回答实在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他说不是，我们要先帮主内的弟兄姐妹，先帮主内的弟兄姐妹。我期望我听的答案并没有听到，但我的牧师回答突然让我醒悟了，后来我越来越了解了，就开始对这个问题有个比较平衡的看见。神设立在人间的制度，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是最小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对，我的配偶、我的孩子，然后我的家庭，慢慢到什么样？神的家，然后再远一点到哪里？到普世，你周遭的，像我们的话，我们是要传福音给中国人等等的。你看到没有？神在这些不同的范围当中，神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神有没有要求我们要撇下我们自己的孩子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啊！全天下你的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把他培养到主的面前来你有很更大的责任。那同样的，你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彼此之间跟神立约，我们有这个团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确对弟兄姐妹有一个更多更多的责任。然后才是第三层，我们与外面的世界，对于那些弟兄姐妹，对于那些福音朋友，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们？等一下我们还会再往下看。所以主耶稣这边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我们担心说，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偏心呢？没有照顾到别人呢？主耶稣是怎么讲的呢？主耶稣他在为门徒洗脚了以后呢，他是这样告诉门徒的，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不要争吵，不要争谁为大，那众人就可以在你们身上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这是主的教导。虽然我们向这不信主的人传福音很重要，表达爱心但是你要教会的内部里面那个真实的彼此相爱是怎么样？是更重要，那个见证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我刚才讲一句话，你们听到？真实的彼此相爱是真实的为什么我特别要强调真实呢？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在教会里面久了以后， 不过就是怎么样，我们说话投机嘛，我们不过就是老朋友在一起，彼此熟悉接纳，但是那个并不等同于彼此相爱。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看世界社团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世界社团有会有什么差别呢？我看这个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很多那个佛教组织也是一样啊，大家一起去做善事啊，做得非热火朝天的，大家彼此相爱啊，你看他们也是彼此相爱，这有什么差别？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差别？好，我们与这个世界上社团差别在哪里？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对不对？所以这节经文哈，主耶稣讲那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真实的彼此相爱是要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不喜欢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所不喜欢的那些弟兄姐妹，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那才是真正叫做彼此相爱。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有来自五湖四海各样不同的人啊，我们文化背景不一样，我们年龄也不一样，有年轻的有年长的啊，但是我们能够彼此接纳，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配搭的话，那个见证力量才是真正大的。你看到我们有人想要吃辣的，有人不吃辣的，连中餐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吃午餐要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彼此接纳，这样子别人就可以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了。好，所以这次我们如果能够做到外面社团所做不到的事情的话，我们的见证就高过于他们，我们的见证才会有力量。所以我们要不断被提醒，不断的被提醒，十诫讲到这律法，它的核心就是什么？一个字，上周讲的就是爱。十诫的核心就是爱，爱是这个神与他百姓立约的这个团体呢，是神的百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没有爱的话，就不叫神的团体。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当中没有彼此真正的、真实的彼此相爱的话，我们根本不能成为神一个见证的。我们来看这个最后这一节，我们今天看的我跳过很多，我们只要看第九节，这边讲到不可以欺压寄居的，怎么样？所谓寄居的就是说，就是怎么样，不可以欺压外邦人，不可以欺压外邦人。这圣经里头呢，教导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要向外邦人要保持这个开放的心，这是其中的一节，有不少这样的经文。我们对以色列人印象是什么？特别是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排不排外？非常排外，对不对？他们接不接纳外邦人？不接纳。外邦人是什么？是狗，在他们来讲，他们看外邦人 就是这样看的。但是这不是圣经的错，圣经并没有这样教导他们，圣经并没有这样教导他们。神最起初的心意是什么？神一开始心意就是要拯救全世界的，他一开始心意就这样子。但是在做法上呢，神是先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然后再跟他子孙立约，最后呢，亚伯拉罕子孙就兴旺起来，成为以色列人。在神的计划里面，以色列是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的，要成为一个祭司国度，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典范。祭司国度是要圣洁的，是要成为圣洁的典范。所以神在旧约里面非常强调分别为圣，怎么样？强调分别为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人口很小的，虽然到了这个时候有上百万人了，但人口是非常小的一个民族。他周遭有许多大国，好像以色列啊，不是像那个埃及啊，像这其他大国。那这些国家呢，风气都非常败坏，非常败坏。所以如果以色列如果不分别为圣的话，在那个阶段呢，那么小的一个民族一下被他同化掉了。所以神非常强调他们要分别为圣。所以在律法上面， 神所强调是分别，要求以色列不可以随同迦南人行他们的恶，要跟他们分别出来，不要跟他们接触。好，这是在旧约里面常常会有看到这样的经文，所以这个呢，到了我们新约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典范。我们当然应用方面是不同的应用，我们呢怎么样，不要随从世俗，教会不能随从世俗，不能在真理上面妥协，这样才能够保持一个圣洁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是讨神所喜悦的。但是在圣洁里面，神并没有说圣约的团体是 exclusive， 是一个排外的，没有这样讲的。不止新约没这样讲，连旧约都不是这样讲的。旧约没有说以色列人不可以接纳外邦人到他们当中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不少这种例子，都是外邦人，比如像摩西的丈人，对不对？哪里人？米甸人。所以摩西的妻子是不是米甸人？也是一个外邦人。还有妓女拉合，大家可以想到还有谁？路德，对不对？还有谁？哈曼，这还有不是哈曼，特别喜欢乃曼，乃曼元帅，还有呢，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整个尼尼微城的外邦人，所以圣经有不少这样的外邦人归信耶和华神的，我们就来看一节经文，在这里面，诗篇六十七篇，这边怎么讲？我们这边看到说，有一个诗人在这边为以色列人来求福气，求福气，对不对？但是他求福气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什么？是为了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啊！诗人这边有没有歧视外邦人？有没有？他有没有在那里诅咒他们要下地狱，诅咒外邦人下地狱？没有啊，他反而希望能够看到他们欢喜快乐，看到外邦人欢喜快乐，而且能够因为认识真神而喜乐，这是这个诗人的一个心意。诗人相信说，神必然会以公正，这边最后这边讲公正，怎么样来对待外邦人，就像说神这么样恩待以色列人，诗人相信神也会这样恩待外邦人，来引导这些世界上的万国的。这是诗人在这边的祷告，旧约以色列人哦。所以这篇诗篇可以说是一个在旧约里面的宣教诗篇，宣教诗篇啊，圣灵感动这作者，让这个作者看到了外邦人在神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啊。你看，我再举一个啊，今天最后这一段经文啊，这个经文，再看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人的祷告，谁的祷告？大家猜猜看是谁的祷告？是谁在向圣殿祷告？是所罗门啊，所罗门向圣殿祷告，所罗门向神祷告，对不起啊，所罗门向神在祷告。当这个所罗门建造一个圣殿建好以后，要把这个圣殿呢奉献给神的时候，他就向神在那边祷告，做了一个这样祷告。所罗门祷告什么？他祷告说，求神垂听万国的祷告。万国在所罗门心目中，万国如果向着这圣殿祷告的时候，求神垂听。后来呢，神也透过先知以赛亚讲到什么？他讲到说，我的国，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个是透过以赛亚来说的。最后耶稣自己本人也是引用了以赛亚的这一段经文。他说，我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你知道圣殿是什么？圣殿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所以圣殿里面有没有外邦人的位置啊？有外邦人的位置啊，因为圣殿怎么样，是万国祷告的殿啊。所以从一开始，从旧约开始啊，不是从新约啊，从旧约开始呢，神就已经告诉这个神的百姓要打开双臂啊，欢迎那些外邦人来到他们当中的啊。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第九节，这很清楚让我们知道神要求以色列人对外邦人保持接纳态度，这个接纳态度就是一个怎么样？是要有个前提的，那就要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的。神不是要以色列人去怎么样去包容那些外邦人的文化，那些迦南人的那些非常败坏的那些文化信仰，他们的假信仰，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当地的埃当当时的埃及和迦南是非常败坏的啊，是被神所定罪的，神要求的是要跟他们分别。但同一个时候，当这些人来到外邦人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去接纳他们啊。这些来到他们当中人，这些是谁？哪些人是跑到以色列人这来寄居的呢？有些人呢，是因为接受归信的这个耶和华神，这是一部分人啊。还有一部分人什么样？是在经济上面有些弱势团体，没有饭吃的，也跑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好来寻求以色列人帮助的啊。所以这里告诉说什么，或者其他类似经文都说一件事情，就不管来到以色列人当中是信的还是不信的人，不管信不信的人，神都要求以色列人要恩待他们，要善待他们，不要欺压他们，不要欺压他们。所以这就是这些经文对我们教会啊，对今日的教会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非常好的提醒。所以当有在慕道的朋友啊，我们当然要跟这个世俗分别为圣。但是当这有慕道的朋友、有福音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今天不管他们信不信主，有来怎么样，就是我们的朋友，对不对？就是我们朋友，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要善待他们的，要善待他们。旧约比起我们的新约啊，当时神的这个立约的这个团体以色列人呢、啊，是比我们怎么样，相对上来讲是更封闭一点的，更封闭一点的，因为他们是一个神国度的幼苗啊，所以强调是分别。但等到我们新约的时候怎么样呢？新约教会已经开始，神的这个立约团体已经长大了，对不对？长大成人了，已经遍满地面了。传福音到世界上面的，所以我们理当怎么样？要比旧约的以色列还要更加开放，更加能够怎么样欢迎迎接这些外来的人在我们当中的啊。所以今天就是为什么啊，普世的教会，特别是我们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啊，我们要成熟长大，我们要成熟长大，我们彼此待在一起聚会呢，并不是只是单单满足一个。哦，我们大家彼此熟识，我们认识好多年了，我们很谈得来，我们彼此很有安全感。我们不能这样子哈，如果我们长不大，长不大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对外人、对新人啊，非常冷漠，非常冷漠啊。大家可以不问一下自己，你希望你自己教会是一个冷漠的教会吗？对别人、对外人，是一个冷漠教会，你愿意这样子吗？还是你希望你的教会非常的热忱，对待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外人不认识的人，非常善待他们的啊？大家能不能体会，一个外来人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没有任何人去招呼他们，那种感受是什么？大家能不能体会？这节经文怎么讲？他当时就提醒以色列人要有同理心。想想你们当时你们在埃及在做寄居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情况，每一个人不同，有换过教会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换过教会？还是从一开始就在这个教会的？当然很好，一开始在这教会非常好，但是你有换过教会的，你大概就有心里面就有这种感受，你到个教会里面所有人都不跟你打招呼，因为你不认识你嘛，你感受怎么样？你感受怎么样？我们要同理心哈。那如果我没有这个经验呢？我从认识主，我就在这个教会怎么办呢？我请你想想看，在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人，当我们孩子长大的时候，当我们孩子长大到外地去念书、去求学或工作的时候，我们最希望什么？我们信主父母最希望什么看到？最希望看到什么？是看到说他们到当地的教会里面去，哇，有一群温暖的弟兄姐妹长辈们伸出援手，伸出温暖的手来去招呼他们，把他们给留下来，希不希望这样子？希不希望？当然希望，对不对？我们害怕说我们的孩子在那边受了挫折，没人理他们，最后呢，他们自己也冷淡下来，就离开教会了。 我们非常害怕这种事情哈。但是呢，为什么当神把一些年轻人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却不伸出我们温暖的手来欢迎他们呢，接待他们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原因去祈求神要借着别的教会来招待我们自己孩子，来接待我们自己孩子呢？是不是这样？所以同理心就是这节经文所强调的，同理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想想看你自己处境，然后想想看你自己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责任。好，这就是这边要提醒我们的，以色列人要想想看当时他们做寄居的人，他们那时候感受什么，今天有人在他们当中寄居的时候，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做好。所以我们不管是换过教会的人，不管是我们自己孩子将来要到外地参加别的教会，我们就是要有这种同理心，能够去明白我们自己当做的事情。好，今天就经文就到这里，就这几节，我这边做一个非常非常简短的这个总结。所以 这些都是民事方面的一些律法，上法庭的时候可以做根据的，就像宪法一样。这边 体现出来什么呢？体现出来神的仁慈，神的这个仁爱，还有神的公义。所以这是两方面。在公义方面，我们提到的刚刚讲过，神不允许有多数暴力的行为，不能允许有多数暴力行为，不可以因为同情穷人而这个枉屈正直，有没有？有没有印象这句话？所以我们要知道多数人不一定是对的，对不对？还有呢，穷人也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是对的哈。所以要讲究的是什么？真善美，哪一个要最前面？真是要最前面。好，所以我们必须先要要求自己，神对我们要要求，要做个诚实的正直的人。然后第二方面，今天经文看到是仁爱，什么仁爱方面？我们今天被神呼召出来，成为新约的群体，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彼此之间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的，我们彼此之间有责任的。就像我们在自己的小家里面，丈夫妻子也有责任的。那我们今天在教会神的家里面，彼此也有这种相顾相爱的这个责任。这个关系，这层关系要比起我们与不信主的人那种关系呢，还要更深。所以这责任还要更大，这责任还要更大。因为我们中间呢有一种怎么样属灵上的血缘关系。阿们。我们为什么称为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啊，我们信神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有血缘关系的。所以我们彼此也有责任的。但是同一个时候呢，我们对不信主的人要怎么样？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凡是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寄居在旧约来讲，就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人，我们都不可以欺压。刚刚读的那段经文，不可以欺压。在今天来讲，就怎么样？我刚刚特别一个应用，就是不可以冷漠，不可以冷漠以待。为什么呢？一个不经意的冷漠，一个不经意的冷漠就可能绊倒一个人，大家同意吗？一个不经意的冷漠就可以绊倒一个人，这非常非常像霸凌一样啊！霸凌，我只是伤害你一下，我觉得那个伤害很小，不值为提，对不对？可大家一起做这样的事情，那不就是很大的一个霸凌了吗？那就很严重了，对不对？所以一个教会说，大家都是非常怎么样，非常冷漠。你知道一个外邦人或者一个不信主人来到我们当中，是多么是怎么样的感受吗？你觉得你一个人冷漠没有关系，走过去反正不认识，对不对？但大家都这样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所以最后我要说，人是不能靠律法得救的啊！我们今天都知道，但是律法非常宝贵，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什么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的。所以律法就是一面镜子，好了，律法就是一面镜子，是让我们可以知罪的。当我们借着律法知罪以后，我们就行在神的正道上面。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我停在这边。